愿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第十五章。这几天的经文都是关于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我们读到了他第一次蒙骗法老说妻子萨拉是自己的妹妹，后来他与侄子罗德分开，又跟诸王交战。第十五章开始是神和亚伯兰讨论关于他的后代。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的信心之父，但是他的信心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像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也走过了迷惑和小信的阶段。回忆一下几天前的第十二章，亚伯兰蒙神呼召，毅然决然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信心应该不算小了。但他不久之后就犯了个错误，试图用世俗的方法解决问题，对法老撒谎。到了今天的第十五章，他对神的心意，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仍然不是很清楚。出哈兰的时候，亚伯兰75岁，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他86岁，所以本章中的亚伯兰大约是80左右。中国俗话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一个80左右还没有孩子的老人，是多么痛苦的事情。这时候听到神说必大大的赏赐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虽然几年前听到神的成为大国的应许，还有一次应许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但是很无奈，好几年过去了，自己还没有后代，地上短暂的福气又有什么意思呢？继续等下去有点遥遥无期。按照当时的风俗和习惯，没有儿女的主人可以设立一个朋友或仆人作为继承人，所以亚伯兰的世俗大脑已经按所有人公认的逻辑对自己的身后事有了计划。当神提到赏赐的时候，他立刻说出一个具体的名字。第二节，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下面的第三节读起来是不是有点酸溜溜满腹牢骚的味道？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神知道亚伯兰的情况，并没有生气，而且明明白白地跟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为了加强他的印象，神又做了一件事。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我们读创世纪，读亚伯兰的故事，看到他也曾经软弱，但不能停留在这里。他成为信心之父的关键是第六节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最蒙神悦纳的不是行为，不是他为神做了些什么，而是他对神的信心。到了新约时代，保罗多次在书信中引用这句话，因信称义，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得救的唯一途径。讨论完后裔的事情之后，神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地就是指的迦南地。神指示亚伯兰准备好几样祭物，包括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和雏鸽。到了第13节，神对他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这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后面要记录的历史事件，包括约瑟当宰相，以色列全家搬迁，摩西出埃及的故事。第十四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句预言已经应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降十灾，然后他们带了许多牲畜和财物。第十五和十六节也是一样。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是175岁。以色列的儿子利未搬家到埃及。出埃及记第六章记载了他的家谱，经历了歌侠、暗兰，到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正好是第四代。第十七一直到二十一节是神与亚伯兰立约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冒烟的炉和火把预示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路程中的云柱和火柱。神也详细界定了应许之地的范围以及其中的各个民族。这个约很多年之后到了所罗门时代完全应验。历代志下第九章二十六节记载，所罗门统辖诸王，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今天的经文里，我们读到亚伯兰跟你我一样，都有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甚至跟神立约的时候，他都睡着了。第十二节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真是个可爱又真实的人。但唯有一条，他大概远远胜过我们，就是他对神无与伦比的信心，神因此以他为义，奠定了因信称义的基础。我们也读到神的约，经过很多年之后字字应验，永不落空。愿大家信心坚固，放下心中的怀疑，勇敢面对生活中暂时的困难和挑战。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的神，我愿来到你面前承认我的信心不足。我有时听到了神的应许，但还是只看眼前的情况，像亚伯兰没有孩子之前预先安排其他人继承自己的产业。求你的恩典降临，求圣灵与我同在，我愿意跟随你的引导，听你的声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